Amen，感谢耶稣，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啊。其实今天真的在这个的啊，今天你享受吗？享受这场的无酵节的安息日吗？享受吗？享受吗？哇哇哇！我觉得真的今天早上有很大的光照。很大的这个的一个触动跟触摸，真的是齁，我感觉到就是除酵节的安息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啊。我想可能在往后的日子，我们更加需要回到这个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制齁。其实在他的节制里面，其实圣经里面都很明显说了耶和华的节庆，耶和华的节日等等等等齁。只不过是可能我们在教会的传统太久了，以致到我们真的是不应该庆祝的我们去庆祝，应该庆祝的我们没有庆祝等等等等齁。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讽刺的一件事啦，因为圣经里面明显说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又有很多的理由去解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渐渐的需要回归到真的更多圣经的节期，圣经的节制，圣经说的我们就做，圣经不说的我们就不做。阿们阿们。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见证呢，也是我真的有感而发了齁。大家应该知道齁，就是说我这个人呢，在讲台怎么样，在讲台底下也是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在我生命没有隐藏太多的东西齁。所以去年特别是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然后呢哇，里面就感觉到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啊，被人在地上反复的摩擦等等等等。但是那时候我做的决定就是我一个一个把所有参与在那个会议的牧者一个一个去道歉。那么呢，刚刚两个星期前呢，这位就是里面最大的那个老牧师，就是叫我去道歉，道歉完又说我没有诚意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经历的这个牧者呢，当然我也是有跟他道歉啊。那么呢，他前两个星期就有发给我邀请啊，我就觉得感谢主了哈。其实老实讲，我深入去思想跟思考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说他不是什么坏人啊，只不过是可能两代呢做东西的方法跟方式是完全不一样啦。所以当然我在想的时候，自己也就是说有很多应该去学习的还是跟成长的啦。所以真的在这件事情让我重新的去看待很多，不管那个人再不好再坏他都是神的儿女，他永远不是我们的敌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啦。所以因这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维持有说有笑啊，甚至有这样的邀请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咬紧牙根这条路就过了，感谢耶稣啊。那刚才跟大家讲的呢也是真的是这样啦，你看啊，我们在我们的平台的课程里面，一般上呢，我们就是大概特会的时候，我们超过500人，对吧？那么呢，平常的我的圣灵系列，我们大概是400多人左右，不会到500哈。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学号老早就分。已经满500了，那么呢我在想一定是有很多人齁，平常也没来听课的，或者是平常他的家人也没听课的，他就帮他拿个号齁。所以呢这是免费的号是对啊，因为我们从来在我们课程直播课程我们从来没有收过奉献啊。但是呢我要讲，虽然是免费，但是如果那个人是没有来听课的，你帮他拿个号，你是不是占了其他弟兄姐妹的资源呢？这个资源我们不想再扩充，因为扩充也没用，扩充 画中的话呢，大概是每个月是50块美金，50块美金。当然我们从100我们画中到500是大概我们要添加50块美金。如果再画中到1000人，我们又需要多给50块美金。但是我是觉得不是钱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多少次超过500，只是特惠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们500就够了。但是问题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来听课，你拿给自己，我觉得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弟兄姐妹平常都没听课的，你拿给他，你是在浪费这滴滴云端的资源的同时，你也在浪费神国度的资源。因为我不想跨充1000人，我不想多付那个50块美金的东西每个月啊，所以我不想。所以呢，也就是说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如果说你霸占多几个位置，除非你真的能确保对方是真的他愿意听，他也愿意改变生命，也愿意不断的被神塑造跟随一个门徒的道路，那么你拿这个号我觉得是公平的。但是很多不是，很多的就是拿给他的家人，拿给他的什么人，反正都报上去这样等等。之前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没有想过就是说让没有学号的，没有学号的就不能进来听课。没有，我们之前是想说呢，我们更专注在有学号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他们真心追求，他们真的是每个星期都是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课程，这些的弟兄姐妹是可以被建造成为门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混杂在一起了，我们根本分不清谁打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比如说500号过后，你想我们要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说 那如果有一些根本他没有想做门徒的，那不要浪费这个号啦，把这个号空回出来给那些真正要追求的弟兄姐妹咯，对吧？所以就是讲说没有学号也是可以进来听，都没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会专注在有学号的弟兄姐妹身上。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现在已经混浊在一起了，根本分不清楚了。那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审核。所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去思想一下啦所以这个是我们同工面对的很多问题。然后呢我们的同工他们在群里，你知道他们，我们一般上呢以前的时候你在同工呢，在讲台，在我们的这次协号的这个群以前如果说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工有时候会埋怨的讲说，哎呀，我又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了 我又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以前他们在里面会说这样的话，当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有时候会安慰他们就跟他们讲说，其实就是有各种人我们就神就要我们学习功课，以此类推去安慰他们。现在他们在群里，他们不再讨论这些事情，他们讨论什么呢？他说，一诺哥，我要怎么回复这个弟兄还是这个姐妹才不会带给他伤害？你看到吗？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长大了，真的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没关系，我觉得如果已经爆了就爆了但是我们在想下可以怎么处理，要么就是继续501号、02号、03号继续加上去要么就是我们做审核，就是说呢，如果说那些号码拿了过后，他两三个星期是没来的，那么呢他的号就直接取消掉，那换别人拿回他的号但是等我们的同工去思想因为我尽量不要去参与，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够成熟了，他们也长大了，让他们去处理。因为这次我看到他们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都很成熟了都不再是我又遇到啥的，我又遇到这些这样情况。但是现在他们讨论的是怎么回答才不会 伤害到别人，怎么说话才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真的哇，每位都长大了哈，所以真的很为大家感恩啊，很为大家感恩啊哈。所以当然啦，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咯，就是说好了嘛，如果你在，就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学校报名哈，然后呢你跟学校说哦，这个号码我不要，你换别的号码给我，你说那个学校说跟你说什么呢？爱读不读，不读就跟我滚蛋，对吗？对吗？对吗？对吗？你说你去跟你的孩子去学校报名，那你跟他说这个号码我不要，你换个号码给我，或者是学校你去报名，他跟说哦中文名报名，他说那你就跟他说不能，我只能用英文报名，那你还告诉他说我用英文报名，用英文报名是不用给学费，对吗？所以我觉得哇，有时候什么意思呢？用英文报名，你的就是他怼我的同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用英文的话呢，是不用给奉献，对吗？我们其实受过你奉献的，你真的是，我觉得，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也很不客气的告诉你啦，你怼我无所谓啦，那你怼我的同工，我就告诉你说，就是要么你真的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学号制的方法啊，要么就是说另请高明，别的地方更适合你啊。可能你听了你会很不舒服，甚至很会不爽，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啦，因为我们这里专注的就是那些要愿意对付生命长大的人。那如果说你就是说有各自己想法的，自己做法的，我们这个小平台，我们是很小的平台，我们的平台大概就是500人的平台，我们没办法容下你这尊大神，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我没办法啦，所以就是只能说很抱歉，很对不起，这个平台太小了，你去找5000人的平台，因为我们最多容下500人。我也盼望我们的训练在于门徒，信徒到门徒的训练，就是在于我的这个的可容纳的范围，就是500人的范围。度过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爱莫能助啊，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甚至没有这样的一个精力去处理了哈。所以真的，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哈。OK， 好，那么呢，还有一点东西，这是好消息啦哈。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发觉吗？就是说，好像如果我们看这3年走下来，我们也看了这40天的舞蹈会，你会发觉到，好像我们每个同工都长大，对吗？都长大，对吧？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同工的祷告不一样了？他们的敬拜不一样了？他们的带聚会都完全不一样了，对吗？很明显，对吧？但是你看到呢，基本上突破更多的哈，是谁呢？是属于杭州的团队。那当然，这是因为我们杭州的基地原本就有这个恩高，而且杭州的这个基地很多都是比较是属于跟我比较靠近，而且我是按着他们的属灵 DNA 让他们有所发挥在他们的功能跟功用，所以是我雕刻的很多生命。所以当过去的时候，有很多同工，他因为我要雕塑他们生命，他们跟我发脾气，他们跟我耍无赖，他们跟我要滚地拿头撞墙之类等等，我们走过这个过程，所以你会发觉他们的成长突破是比起其他的团队更多。当然越靠近我们的团队，他们的突破也是越多啊，也是越靠近就越多，离得越远的就没有这样多，这也是实话啊。但是呢我们那天我聆听做了这个祷告跟这个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聆听就观察到这点，他那天就是在得胜聚会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样的分享。那么呢其实这也是我在这40天最后那2个星期的思想。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除了我们有自己的我们的比较核心的这个团队，我们也有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一些团队跟我们一起前进，跟我们一起走。然后呢基本上他们的带领人会进到我们的核心同工里面。那么呢我也会按照他们的恩赐给他们排列。 给他们排列他们的一些的一些的方向，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的呼召的方向。有些他们很积极跟随的，我就更花更多时间去雕塑他们啊。有些他们还是没有这么积极的，那我就先撂在一边啊。基本上是这样，我没有这样多的精力，所以有些我常常会跟他打电话，然后呢跟他沟通，有些我就觉得还没有到时间。那基本上我看到跟我们连的更多的，他们就成长得很快。那么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这个模式已经形成了。那么呢我就有昨天我就跟领听交流了一个电话。那么呢我们就希望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带领着团队，你的团队也是在滴滴云端这三年的成长里面是一起走的，一起前进的。然后呢你是对滴滴云端的课程教导甚至各方面都是非常认同非常认可的，那你们的团队，那我不能讲说百分之百都跟，但是最起码是70%都是跟着，也是一起往这条路的，我们愿意开放我们同工的名额给你们，然后呢你们可以加进来跟着我们，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生命影响生命啊，我们相信是这种的过程的影响是什么呢？有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除了跟大批的这些跟随者，他是用讲道的方式，但是耶稣跟他12个门徒不是讲道的方式，是生命的方式，跟他们一起睡，跟他们一起说话，跟他们一起聊天，跟他们一起怎样服侍等等等等。过后呢边走着走这路的时候就教导，走这路是分享圣经的基础跟根基等等等等。所以为什么他12个门徒可以真的来到去摇动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们看已经有这样模式，这样的恩膏的流露，我们可以尝试开放一些的名额，然后呢让你的团队可以加进来。当然我们会固定的时间给你们一个服侍的机会，服侍的机会我就能去分辨出你们的属灵 DNA, 然后呢帮助有效的帮助你们的带领人往这个方向前进，同样的也帮助你们的团队。当然如果主有时间的话，我也是必然需要去探访你们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责任，这也是一个职责啦，哈。所以我们会先进行这个部分，然后先进行这个部分。那么呢，至于讲到年轻一代的呢，年轻一代的呢，我们就再推迟一点点，因为年轻的一代的那个部分呢，需要做很多的审核，加上我也还没有准备好有一个训练的方式跟模式啊，所以这个等我有时间我再做好这件事情了啊。所以在这点东西上，当然我们是以团队为单位，这样的前进会更加容易了哈，会更加容易了哈。所以给领听一点时间，领听会去负责这件事情。那么当然你们如果说有这样想加进来的话，那么呢你们需要经过一个考核啦哈。然后你不然有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嘞，我告诉你哦，你告诉大家说哇，你们有没有跟这滴滴云端三年，他会告诉你不止三年，30年够跟着，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变夸大，所以我们会问一些问题啦哈，确保哈。所以呢，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申请，你也要记得，你也不一定被录取啦哈。如果别人被录取，你不要感觉到心不爽啊、不舒服啊、生气啊等等，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当然我们开放的程度也没有办法一次开放很多，我们会陆续的，比如说先这个月先开放3个，过后呢再接下来再过下一季再开放2-3个，再2-3个，以此类推啦齁、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呢特别是当然啦、条件是特别是你的团队是完全没有在谁的遮盖或者是谁的 牧养或者谁的影响力底下啊，这些东西条件也要降啊，因为我们没有兴趣去抢夺任何人的资源，我们没有兴趣去抢夺任何人的好处啊，绝对没有，不然等下有些就会觉得说啊，你来抢我们的东西等等，我们基本上都是想来到去祝福，来到去帮助，来到去成全哈啊。一个人的话确实有点难，那我们暂时还没有开放一个人的部分哦，所以我觉得整个团队的可能暂时比较合适啦哦，因为一个人的开放的话呢，我们以后呢这里就变成所有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变同工你说对吗？你说对吗？所以我觉得有些就缓一缓迟一迟啦，好不好？缓一缓跟迟一迟啦，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做啊。当然我们每一年同工的考核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舞蹈会啊，我们灵的人生四十的舞蹈会，基本上每一年你就能看到他们的长大等等等等啊。不要用这句话来说，用这句话有一点像道德绑架，孤儿的不要，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浙江的同在这句话不应该说，我这个要调整你，这句话是不应该说，这个有点道德绑架了没有啦，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都想做很多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它有它的时间性，一步一步来。所以如果我们是开放一个人的话，这里每位都已经变成是我们的同工，那你说以后我们还要怎么进行，你说对吧？所以一步一步我们先进行那个先团队为主去帮助他们，那过后呢我们再一步一步走向别的部分啦。当然如果你看的话，我们近期加进来的同工有好些也是一个人的，有好些也是一个人的，所以我们绝对没有排斥一个人的，绝对没有啊。那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因为我觉得条件时间到了，条件也到了，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加进来。当然有很多人想加进来，到最后你问一下过后呢，他们对泥土系列一知半解，他们对对我们的整个滴滴云端也是一知半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齁，没有这个必要了齁，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齁，一步一步齁。你知道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这里的精兵，如果接下来我们是有300个精兵或者500个精兵，我的盼望就是你们每位都站在你们岗位上发挥属灵影响力，我可以带着我太太到巴达巴海滩，在那边喝着我的菠萝汁，喝着我们的我们的椰子哈，我当然我希望是如此，我希望每位都可以站在你的岗位啊，但是呢我们做东西就是一步一步来了哈，所以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的空间，让我们跟着我们的经历，跟着我们的各方面一步一步去做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走这步了哈，所以等聆听把这个东西设计好了，然后呢我再跟他沟通好了他会来到处理这件事哈，不再处理这件事哈。所以我讲的那个关于到年轻传道人那个部分呢就是还要等这件事情做好，走上轨道了，我们再进行再下一步啦齁。因为现在还要设计那整个青年传道人的整个的构思，整个的训练等等，包括对他们的严谨等等等等呢，我觉得那个需要时间啦齁，那个需要时间。所以那个给我们一点时间，现在我们团队影响团队的这个我们已经可以再进行了，所以这个可以来得更快一点哦。好，感谢主。那么呢 那么呢，我希望接下来的七天大家都认真的去进行，会发觉到要找无教的东西一点都不容易，对不对？你真实的去进行了，你又发觉问一下啊，这个有教的啊，那个也有教的啊，那个也有教的，我要怎么吃呢？对不对？所以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我们明白哈。所以大家有吗？大家有吗？有好好认真去执行啊，不吃有教的东西七天吗？有没有大家？味精也有教，这个我不知道嘞。真的吗？真的吗？那么味精也不能吃了吗？啊，披萨是肯定有啦，披萨因为它的饼嘛，对吗？啊，所以到最后你发觉呢，就吃肉。哎呀，真的是啊。啊，但是反正这样啦，这次不要太过，这次不要太过。不要太过邀请，不要太过强烈啦，因为第一次嘛，我们都不会嘛，更何况之前我们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就那个晚上讲了，隔天就开始了，所以当然大家，所以如果有吃了啊，乳酪是肯定有的，芝士这些肯定有的哈，是。啊，这留之还容易啊，没关系啦，你就今天吃鸡，明天吃牛，后天吃鱼，大后天吃，所以你吃这样就 OK 了嘛。包子是有的哈，包子是有的啊，包子也是有叫的啊。豆腐好像有豆腐 OK， 我不知道啦啊，所以就是说那不要太过太过苛刻，太过丁真啊，这次啊，因为第一次嘛，所以第一次有吃了一些就算了，也无所谓啦，那下次我们就更加容易知道明白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责任呢，我们把这个责任交给谁呢？我想一下啊，OK， 好，我们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把这个责任交给童心吧，童心啊，童心你去做这个责任啊，你就去把有教的东西全部把它列出来哈，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重新不要重新，我们把酱油是有啦，酱油是有肯定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次不要给童星，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欺负新的童工啊！这次我们交给天使吧，天使啊，你来帮我们这个忙啊，天使啊，天使呢，你去将所有有教的东西列出来哈，那有教的东西全部列出来哈，那过后呢，你就发在群里面哦，给我们的同工哈，你发在同工群，然后呢，各个组长会帮忙发在他们自己的群里面哦，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有教的，所以你就发觉到真的是这个罪无处不在，哎呀，真的是啊！早上啊，我就打了一个蛋啊，然后过后我就放盐，我就放糖，我再放牛奶啊，我就去蒸它，特别好吃啊，真的是。我还放了一个牛肉圆哈，我就切小块把它丢进去蒸，哇！我告诉你，特别好吃，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让天使来做啦，然后天使啊，要欺负新的同工，鸡精也有叫啊，哎呦，真的是，但没关系啦，一个星期而已啦，还剩几天而已嘛，对吗？OK， 好，那么呢，那么呢，大家努力啊，大家努力啊。OK， 好，那么号码的事情呢，我们可能考虑啊，我们可能，因为我觉得呢，可能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还缓一周啊，在下个星期呢，所有进到我们房间听课的都要用学生号了啊。我觉得用学生号也好啦，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不会乱乱讲话。你也不会乱乱说话，你也不会乱乱骂的，所以呢，你就知道，我是可以找到你的，你不要以为可以骂就骂，可以讲就讲，对不对？所以为自己的说话是有责任的啦，哈。那么呢，另外的点呢也很重要的，就是说可以有效的去帮 助你得胜，然后帮助你去胜过自己。我们希望我们有朝来临的日子，我希望我可以来到认识你们每一位啊，因为我觉得有余有余有情呢，就是需要真的就是说去真的去认识的那种了哈。哎呀，现在暂时不要取我的联系啦。我告诉你哦，大家都跟我讲说，就说一诺老师给我你的联系，我不会吵你的。到最后呢，你会发觉，哎呦，我常常发给我问我异梦，问我异象，问我很多很多。所以有机会啦，有机会我们会见面啦哈。有什么可以找我的同工啦，他们也可以帮我分担一些些哈。谢谢大家哈。好，感谢主耶稣哈。我们今天大家过去三天四天有没有泥土再次动起来OK 啊，感谢主齁。那你如果说呢还没有学号的齁，我今天我就再问问同工要怎么进行齁。我想比较可能就是接下去501号 ,502 号这样啦，照接下去啦齁。那至于如果在之前的话呢，我看中有没有办法设置哈，如果以后设置呢，有学号的才能进来，没有学号的进不到来，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乌里麻叉人进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哈。等我想想可以怎么进行啦，好不好。试启动试，但是如果说启动试我们的同工需要在那边按500个人进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挑战哦，这也是一个挑战哦。所以好，感谢主啊，希望大家认真的去进行啊。我约翰重庆啊，改天到重庆啊，记得啊，我们一起去吃重庆公鸡锅。哇，我觉得那个好吃，我告诉你哦，那个勇敢呢，或有他做那个什么呢公鸡锅，哇，特别好吃，我告诉你，我也谁跟你讲。我再想想呢，这次可能我们我的圣灵系列可能我们上到6月份啊，可能就给我有一个月可以出去行走一下啊。我觉得我再不行走啊，我觉得我就废了我觉得我这么爱出门的人，我已经憋了三年多了，简直就是啊，主啊，主啊，但是这次我要到云南，我要到云南啊，这次先让我回去杭州见我太太吧，哈哈，我太太多几个星期就过来了，我太太多几个星期就过来了啊，所以也特别想念他齁，而且我们家的他也很想念我们家的这个等等齁。哎呀，新疆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告诉你，新疆真的我很喜欢。如果你说中国全部地方每个省份我都去了齁，我只剩下新疆还没只剩下西藏还没去齁。所以有机会真的我想去西藏，但是他有很多条件啦，因为他要西藏藏签才可以进去齁。所以我在想呢，就是说如果说有机会呢，真的可以去一趟西藏啦齁，这样就圆了我在中国的梦啊。不上啊，如果这样讲，这次不知道有机会去新藏啊，我看一下啊。有谁做旅行社的帮我问一下有什么条件，就是说国外的怎么去西藏啊，有没有帮我问一下啊。因为我有问过啦，他说你要同一个国籍4个人来报名你才可以去西藏。那么呢，而且全程呢你要有导游陪着你齁，你才能进去。那么我当然不想导游陪着我啦，我想自由的行走啦，你说对不对？谢谢秋志齁，谢谢静听。对啊，你看以后你们有名字叫你们名字多顺口啊，多开心啊，对不对？所以我憋了三年了，真的是啊。 小应啊，你联系我们的主持人吧，联系主持人哈，你就告诉他情况等等啊。哎呀，酸菜炖大鹅啊，你真知道我心所爱啊，静听，你真知道我心所爱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的东北的哥们老早就跟我说了，就跟我说啊，你记得一定要来东北啊，我们带你去吃酸菜炖大鹅啊，他就是用酸菜炖大鹅把我骗过去。福建啊，福建，我妈妈是福建人哈，我妈妈是福建泉州附近的一个小镇啊，一个小地方啊，她的祖籍在那边。我还特地去福建啊，所以外号讲福建话，你要听我讲肯定不假啵。大家好，兄弟姊妹，今日大家会来感谢耶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感谢主，感谢主哈！啊，福建呢，其实有机会，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福建呢，一定要上古岭，古岭哈，古岭是尼措生老师的一个根据地哈，所以他当时就买了一座山下来，过后呢，那是建了一个。一个古岭的神学院、哦、特别有意思，我告诉你、哦、那么呢，你要到青田，还是叫古田青田，反正这样的名字啦，那个是宋尚杰的故乡、哦、我们还特地去那边、哦、还特地去那边、哦、所以我觉得那边也特别有意思、哦、特别有意思，所以有机会我也想想可以重回那几个啊，莆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所以那个地方，所以有机会啦，真的，我们办一个特会在古岭哦，我觉得那边会特别有意思，告诉你，哇塞，谢谢，感谢耶稣，这个叫什么什么夏春霜是吗？霜现在啊。你应该认识我对名字啊很难记得，然后我对人的脸也很难记得，所以我太太常常说我有脸盲症，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看到那个人跟我笑的时候，我就偷偷问我太太，我说宝宝啊，那个人跟我笑，你记得是谁吗？我太太就说你脸盲症又犯了。哎，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青田的一个它其实蛮靠近高铁站的啦，高铁站啊、哦，我要去查一下啊、哦，因为我在那边去的有拍照，它有宋尚杰的一个叫什么呢？他的一个纪念馆啊哈，纪念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意思啊、哦，有意思，感谢主啊，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需要去重挖这个什么属灵的这个各方面啊，很有意思哈。啊，等我去查一下啊，在莆田的哪里我忘了啊，它是在靠近地莆田高铁站的。那时候我们开车，我们坐那个出租车到那个一个蛮近的啦，蛮近的啦哈。好，感谢主，感谢主，好，谢哈利路亚。不是120天禁食啦，现在是120天灵魂体兴盛计划啦，我们是泥土动起来，每天是需要来到去运动啊，每天来到去运动，每天现在第一阶段是修复，是50岁以上的每天至少走3000步，然后呢如果50岁以下的每天至少走5000步啊，因为我们有12个阶段，10天换一个阶段，10天换一个阶段，然后呢它的进行很简单，一开始是5到10分钟的圣经播放，那接下来呢是洁净你的家1分钟，过后60分钟就可以出去开始行走跑步，绕自己的小区社区城市或者是教会啊，然后呢祝福脚踏之地啊，现在是第一个阶段嘛啊，那过后呢最后一手泥土动起来，我们就可以准备回家了，这样啊。那现在真理的腰带我们还没有进行啊，因为还没准备嘛，还没准备哦。这个也是自己砸自己的脚的。那天40天的时候，杭州团队在带聚会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啊，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东西啦。对对对对，好，感谢主。那我们周三的课程我们依旧啊，周三的课程我们就依旧啊，我们就会是一起继续的来到。我的圣灵系列哈，所以我相信我的圣灵系列，我们都有很大的得着哈，跟很大的突破。我们看到这些伟人，他们当 年走过的各样点点滴滴，我觉得真的很美好啊。当然如果说你有我鼓励大家啦，见证呢可以帮助更多弟兄姐妹突破跟成长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说把你的代祷需要可以添加微信滴滴成长，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警手，那把你的见证或者你的代祷需要发给他们啊，那他们就会他们就会收集，然后过后呢我们可以来到看看不同的见证啊，我们看了同工的见证我们都很感动，对不对？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听听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会更加感动啊。好，感谢主，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极多极多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解答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请主持人把第一个问题发上来。
第一个问题是233号学号家人提的，被鬼附的人当鬼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说鬼来了，其实鬼一直在人身上，我们所说的圣灵来了，其实也是因着我们的等候除去魂和体的搅扰，使得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更好的从里面彰显出来，而不是等候一个从别处来的灵，请问这样理解对吗？在敬拜中常听弟兄姐妹祷告说圣灵请你来，欢迎你来等，请问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
我明白了，你这个问题你就想等于说，如果说按你的这个准则，我们得祷告说不是圣灵请你来，是圣灵出来吧，不是欢迎你来，是欢迎圣灵从我里面出来吧。OK 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之前呢我都已经有解释得很清楚啦，但是你首先你要明白这个东西是叫奥秘啦，奥秘是一场奥秘啦。那什么奥秘呢？当然我不是那种人，我跟你讲奥秘那就是一个句号，那我不是啊，我是很认真很严谨在神的话语的哈。那我找个东西给你看，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圣灵请你来，那我换唱个什么？圣灵出来吧，欢迎你出来。那我觉得这时候我每场敬拜我们都会哈哈大笑了，真的是。啊，对啦，其实真的，你我这老实讲，这是很好的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啊。那其实我在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会可能我们就不要有任何的误解在这个部分哈。OK， 那么呢OK， 不对，在这里。哎呦，小狗，乖，哎呦，我跟你讲，哎呦，这只 OK， 来，这只等等啊，它真的是很乖，哎呦，真的，只要你的身体贴着它的身体，它可以一天都不出声的，你还以为它还在吗？这样 OK， 那其实呢，神的同在有四种同在，第一种叫无所不在的同在。第二种叫恩典的同在，这发生在旧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呢耶稣还没有做永远的献祭齁，所以呢神是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啊，神只是时段性的来到某些人的身边啊或者身上啊，然后有一个的恩典的同在。但是到了新约，耶稣做了一次的献祭，永远的献祭齁，因一人的死把每个人带进死亡，因一人的复活把每个人都叫复活了，在这哥林多前书你可以看到。因此到了新约就有内住的同在，那内住的同在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啊，对吧？ 那么呢，接下来一个叫可感知的同在，可感知的同在也叫彰显性的同在，也就是说你能真实的感受到神就在你的身边，神就在你那个环境。 OK， 那么你的问题是问这样吗？你说那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吗？那么呢，其实他已经在了，所以我应该祷告圣灵出来吧。其实原则上你问的是对的啊，但是你要明白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属灵里面是没有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圣灵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当他彰显性的同在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里跟外，他就像我们每个东西都在一个没有物质界的空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分是里面跟外面，因为它是可感知的同在。啊，我不是讲恩膏啊，恩膏是热啊、电啊、麻啊、硫啊等等，这个不是啊，我是讲彰显性的同在啊。彰显性的同在跟恩膏是两码不一样的事啊。除非你有经历过神彰显式同在，你就知道那是同在，那不是恩膏。有很多人把恩膏跟同在把它混浊了，是太多了，因为从来很少人经历过神的同在。所以我要讲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是彰显性的同在，神的同在是超越空间，超越物质界，那时候你已经分不清是里跟外，他就在那边。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会圣灵我欢迎你来，邀请你来，他是来到你所在整个的环境。如果我们邀请的时候，有时当然他来，有时是恩膏来，有时候是他的运作来，但是他并没有达到那种神的强烈的彰显性的同在在。好，所以呢，你这样敬拜是没有错的，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是整个环境，那时候他来的时候你分不清里跟外，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明白这个概念过后，你就知道其实你邀请他来是正确的，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是不要以后敬拜的时候不要忽然间神灵出来吧，那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晕倒了，这样了哈。所以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是真的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更多这样深度的问题啊。当然，属灵东西有时候解释得来，就是很难真正深入去明白了。但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让大家能明白整个的原则跟逻辑。这样的话以后呢，我常说我不是在钓鱼给你吃，我是要教你去钓鱼，这是我的服事的原则啦。所以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每一场聚会我都很认真的准备，是因为我不想大家来了。你看哦，如果你来三个小时，你来三个小时，一个人三个小时，一百个人三百个小时，我们聚会大概四五百个人有多少个小时，所以三百个小时我们乘起来一千五百个小时，我绝对不会去浪费大家一千五百个小时。我花了三个小时教课，当然我准备课可能十二个小时或者更多，那么呢，我真正花了十五个小时，我去浪费大家的一千五百个小时，我觉得我非常亏欠神。所以服侍神的时候，你要想，就是说你在讲一场道，你是在讲一个小时，弟兄姐妹要花多少个小时来教会，多少个人坐在那边，你乘起来可能几百个小时，你一个小时讲道，别人整个教会加起来是一百个小时。所以呢，我们的讲道哪里可以只是上网去抄别人的呢？我们讲道哪可以随便忽悠弟兄姐妹呢？这实在太不负责任了。所以我真的要跟很多牧者讲，真的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如果你教东西是没有料的，你教东西是没有可以弟兄姐妹去喂养而且可以成全在他生命的，我宁可你不要教，因为这样的话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服事应该认真，应该是真的是很完全的摆上了，我觉得这样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了。好，我又讲多了，来，我们回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在一个舒服的房间里，然后有个温柔的声音让我拿刀去割麦子或者稻子之类的庄稼，然后我就害怕，不敢拿刀，也不想说，因为我以前的手割破了。其实是心里觉得外面的太阳那么大，庄稼又那么多，怎么偏偏选我去，梦里就心里很不乐意。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呼召又是什么？早晨醒来觉得自己的命是耶稣救的，如果选我，我也愿意摆上，但是我能为他做什么呢？主要怕将来怕做错，将来不好交账，还有我也需要一些时间。这是447号学号家人提的。
好的，谢谢哈。那其实你这个梦呢，如果看到你梦就是去割麦子啦，或者割稻田类的东西呢，这一般上都是讲到是关于收割的东西咯。收割的话呢，它比较可能讲到是传福音咯，传福音类的东西咯。比较可能讲到是传福音类的东西啦，因为是收割稻田麦田嘛。那么如果你说到就是说你害怕拿这个刀，那说了害怕拿这个刀，因为你之前有割破手啊，所以这可能讲到是过去的时候，可能你在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服事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被伤害过，或者在教会有经历伤害过，以致到现在呢，你对服事有点惧怕，服事有点害怕，这也无可厚非。这一般上在教，只要你在教会，只要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是不太活在真理，或者没有太多真理的传递的话，一般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都会走过这样的过程啦，所以这个都很正常啦。然后呢，如果你说在梦里面，你就讲，哎，为什么庄稼这样多，就不招别人等等。所以可见得就是说，你对你的呼召是有一点排斥，或者你对你的呼召是有一点点的抗拒啊，这是很正常啦啊。所以你要在你的呼召里面呢得到医治，是真实啦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你说你可以做什么哈？那我常跟大家讲，如果你不知道你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就用灵来服侍神。所以呢，我之前也给了大家那个很有效的方式，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讲那个大家都记得吗？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那个叫简易灵祷告秘籍哈。所以如果你说我想回应呼召，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的呼召，那没关系，你去用简易灵祷告秘籍来服侍神哦。所以这个简易灵祷告秘籍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到去服侍神哦。所以就比如说，哎呦，我找一下啊，简易灵祷告秘籍，怎么没有放进来了？ OK 等一下，在哪里？你在？哎呀，我的东西，一直特约 ，OK。简易灵祷告秘籍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哎呀，我一个档案不见掉了。OK， 没事，不要紧张，对。 啊，对了对了，那你自己找好了啊。所以你用简易灵祷告秘籍来到每天为着你的教会、你的弟兄姐妹、你的牧师、你的这个每个15分钟再去祷告咯。如果你有时间，你就用简易灵祷告秘籍来为我们祷告啦，我们也需要很多的祷告。好，下一个问题好不好？下一个问题啊。
第三个问题，老师好，想请您简单分享一下什么是世界的灵，这是133号学号。
世界的灵呢，简单，世界的灵齁，世界的灵 ,OK, 世界的灵齁，世界的灵，好的。世界的灵OK, 世界的灵在哪里啊，世界的灵，哎呦真的 ,OK, 世界的灵，等下给我一点点时间，一点点时间。OK, 世界的灵，神的一切，神的一切。然后是不是神的一切，是属灵世界啊，属灵世界。世界的灵，哎呦。我的东西真的实在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我自己找的要花很多时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其实蛮好玩的啦啊。其实世界的灵呢，它是 OK， 哇哇，原来我还有一课的哦。OK， 那世界的灵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个 cosmos 这个词齁，是讲到世界，或者讲到世人，或者讲到事物，或者世界的组织和制度齁。希腊文的世界呢，这个是仇敌最主要的一个字，这个字主要用法是用来形容控制这个世界组织和制度齁。撒旦哪来霸占人心，抵抗神的系统齁。那如果你看世界的灵的话呢，你会发觉到呢在这个这本书是哪里，这个应该是以弗所书啊，就提到你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齁。今世的风俗你也能看到他这里用的原文是 kata, 然后过 cosmos, 过是 ion, 也就是说在里面世界系统时代价值。所以如果更直接的话说，就讲到说过去你们在世界系统的价值里面讲啊，所以这个世界的系统，世界的东西呢，其实你会发觉呢，它是一个什么，是世界的灵是主宰带领这一个时代。今天什么东西影响着全世界，你穿什么，你吃什么，你的思想，你今天为什么投票，为什么你讲民主，是有一种实力，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随着漫长的岁月建立这一个庞大系统价值观来主导整个世界，这就是世界的灵。为什么你今天思想偏向逻辑？为什么你今天觉得这女孩子漂亮？为什么你今天这样思想？因为这世界的系统的价值要你这么想，所以这也是他们用来控制人类的一个方式啦齁。所以大概这个是很简洁的去介绍什么是世界的灵给大家。那么呢，世界灵是蛮可怕的东西，今天大部分的我们都落在世界系统里面，如果不是的话，有些人今天还庆祝着耶稣不要他庆祝的东西，还做着一些很得罪神的东西，还做着一个很违背 圣经的东西，为什么他还做，而且他享受在其中？因为世界灵在作怪啊，所以那是很可怕的东西啦。所以如果讲到世界的灵呢，我们真的得非常谨慎啊。当然我们现在越有真理的腰带，我们就越脱离世界的灵的影响咯。所以世界灵很广，所以我只能以这样的比较基础表面的方式让你去明白啊。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深入属灵世界，想不想学，想不想来到进道之课呢？那么我们加紧属灵生命，快点长大。那每次我跟大家讲，以后我们可以晋升到更深的一个领域，我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有些牧者每次来到你的教会就跟你讲，哦，你的教会还不到这个等级，我没有办法教深的东西。或者有些你去到神学院，有些牧师来跟你讲说，哦，你们的属灵状况还没有到这个高度，我没有办法教很深的东西。我告诉你，他们十个里面九个都骗人的，因为他真的没有很深的东西。我看这样的把戏看太多了，因为我看到有些牧者十年前他跟你讲说你们太 low 了，没有办法教你们深的，十年过后还是这样讲。所以我会告诉你，那个是真的是他没有东西可以教，他教不出来。但是我讲的东西是我 PPT 都开给你看了的，我根本不是骗你的，我绝对是等着大家的。但是等哦，就等大家真正长大咯。哈利路亚。哎，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温柔提的，说昨天我被人邀请参加了一个学习会，那么他们的一些学习内容他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有一个教导的弟兄说，耶稣饿了不是他的人性饿了，是他神人二性连在一起，不可以说一会儿神一会儿又人。耶稣升天也是带着肉身升天的，因为他们说耶稣的神人二性永远不可以离散，是不可分开的。第二个问题是，三位一体的神都叫耶和华，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意思。第三个问题是五大职分有分大小，使徒最大，然后是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教师是最小的，使徒先知现在没有了，只剩下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三种职分了。如果教会有这三大职分配搭，就是比较好的教会了。我觉得这些教导有些地方不对劲，请问是不是与圣经符合？谢谢。
其实温柔哦，你问这个问题呢，我有点惊讶啦，因为我们过去的课程教导等等，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了啦，因为我觉得你已经长大成熟了啦。所以这个问题老实讲我相信大家听过了一遍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啦。所以我觉得已经长大了啦，不要再问一些这样的问题，你自己已经有分辨力了的啦，你说对吗？齁，或者这个问题我让恩宠来回答。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恩宠你帮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再附加。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什么神人二性，不要搞得这么神神鬼鬼的，反正就是你就记得耶稣反正是已经复活了就可以了呀。第二个问题，三位一体的神分别是耶和华、耶稣和圣灵。第三个问题，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和教师没有分大和小，因为都是一个肢体的一部分。然后说这个使徒和先知都没有了，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拉到圣经的标准啊。现在并不是没有了，只是可能他的教会没有，所以他说这三个配搭就比较好了。
好的，谢谢恩宠哈。OK 哈，那其实温柔，你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问你，你自己成熟了，应该可以来到去辨别啊的啦。以后有这样的聚会呢，你就比较谨慎啦哈。因为在这里呢，圣经里面明显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希伯来书四章一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 判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如果说又神性又人性，当时这样的情况都是神性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他上十字架还有意义吗？伙伴们，他当时的经历是完全以人我们经历，所以这圣经里面说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当时就是活生生的这样去经历，所以有这个经文有答案的啦。 OK， 这个其实啊，如果说人家乌里玛擦乱搞了，那么呢我们也被他乌里玛擦乱骗呢，真的是。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到说什么五大职分，五大职分呢有分大小之类呢？你给我经文的依据跟根据啦。当然经文里面是有讲到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这是有的。如果你以这个角度就分为大跟小，那我觉得我们太过肤浅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五重之分，他没有讲大跟小，但是他确实讲到是建立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这主要是讲到职分的功能跟功用，因为使徒就是建立教会的嘛，这样嘛，他是整个带领的这个趋向嘛。但是神圣经里面也说做大了就要做小，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去分谁大谁小，只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功能跟功用里面各按其职来到做神的工作。阿们。阿们。然后呢，什么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个已经没有了，给我经文的依据跟根据。没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就不能当成是事实，所以这样的聚会我鼓励你不需要去太多啦，因为去了过后你更混乱啊！如果到了你会分辨的时候你再去，那也方为是一件美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请问孙中山先生真的是基督徒吗？信徒是否可以习武？是
哎呀，其实我都已经讲过很多遍啦，你不要管是孙中山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J 超就叫周杰伦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蔡依林是不是基督徒等等。他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我们是基督徒就好了嘛。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不重要啦，老实讲。当然很多时候教会会名人效应，他会拿一些名人来说他是基督徒，那他是基督徒是他跟神的关系嘛，你知道吗？大家记得这个人吗？这个叫什么名啊？马来西亚的一个明星哈、叫什么辉啊？怎么我忽然就关德辉，大家记得关德辉吗？有听过关德辉这个名字吗？大家，关德辉 ，OK， 关德辉，对，关德辉 ，OK。对对对，关德辉。那关德辉大家知道吗？那关德辉呢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明星齁、哦、他是在香港齁、哦、香港为一个什么呢，是香港发展齁、哦、他也拿过很多奖项啊，当然啊名声也不是说非常出名，但是呢其实这个关德辉呢让我重新的去什么呢，重新的对演绎艺人呢有重新的改观。在我跟大家讲过好几个星期前我去了一个领袖特会，领袖特会的时候呢他就请了关德辉过来，然后呢那时候呢关德辉就分享他一个见证，他说这样，他说呢他们那时候要开始艺人之家的时候，在马来西亚他被邀请成为一个艺人，参与在他们的团契咯。那过后呢他艺人之家那天开张的时候呢，很多牧者就跑去跟他讲说他说哎呦关弟兄谢谢你啊，或者哇他说有什么牧师讲十句不如你们艺人讲一句哇，所以呢神要多多使用你们，大大使用你们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那些牧者很多都稍微有一些卑躬屈膝齁。 卑躬屈膝的来到去回啊，卑躬屈膝的来到去啊、回答嘛，卑躬屈膝来到去啊、卑躬屈膝来到去啊、讨他的喜欢之类等等。那他就这么回答哈，他那时候过后他被邀请上讲台讲几句，他上了讲台他怎么说呢？他就跟他们讲，他说其实你们很多，你们认为我们艺人可以为主做的更多，或者讲一句好过你们牧者讲十句等等等等。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不是我们艺人之家可以为主做什么，是我们自己都很软弱，我们需要主才有艺人之家。所以他讲的意思就说到呢，你们看我们艺人好像哇光鲜亮丽，可以为主做大事，但是其实我们艺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在演艺圈里面是很黑暗的，很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你们更多的为我们祷告，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软弱抱团取暖，一起什么呢？一起来彼此在团契，彼此鼓励，抱团取暖，一起往前走。他是讲到的是这样的情况，知道吗？所以呢，让我重新改观对艺人哦。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不管啊他是谁都无所谓啦，但是呢其实你不要抱着一个心态他是有名人效应，所以可以怎么样，没有咯，真的是咯。然后呢孙中山，当然我看过很多教会的单章，那边写着他是基督徒，他死的那刹那还跟大家讲说，你要跟大家讲我是基督徒，以此类推啦。所以我看过有这样的一个单章，也有看过就是说他当时神怎么拯救他，是有这样写。那但是问题是我不敢百分之百，因为我不认识孙中山，我是有看过有这样的一个写咯，那但是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说他是啦因为孙中山还有小三的啦，还有小三小四的啦 ,OK? 所以你说你要怎么看，你要说怎么看啊？孙中山有小三，他是槟城人，是我自己住的城市的人哦，这个没有冤枉了哈，这个他有带着一起拍照的哈。所以你说你要怎么样，你说他是基督徒，那他有他有大老婆，有二老婆，有三老婆，那你说你要怎么讲呢？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呢，不要带着名人效应啊，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讲说就是要有就是说我们自己跟主有美好的关系就好了。至于你第二个问题呢，信徒可以习武吗？习武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要看什么武啦，如果你的武是强身健体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很多的武术呢，你学到深入的时候它跟灵有一些连接的哈，比如说有一些你进到深入的时候呢，它有什么阴阳八卦啦，有什么这样的，比如说太极啦，比如说这种什么虎拳啊龙拳啊之类，它到最后深入的时候它是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灵界的东西啦，所以这个你要谨慎哦，你要很谨慎哦。其实老实讲，他们跟我讲说跆拳道什么道到了深入的时候也是有灵界的关联啦。那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啦，就是说如果你的动机是学是强身健体，那么我觉得是没问题啦。但是如果学到深入你觉得说哇真的怪怪的，那你就不要的咯，这样咯。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有适当的学会防卫自己，或者是一些的防卫术，我觉得也可以啦。那瑜伽是肯定不可以啦，瑜伽是它根本就是一个印度教崇拜这个蛇神的一个动作，那肯定是不可以啦。刚才姐妹有跟我讲说第二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其实我回答了嘞，我就讲说在我们没有第二个问题看到了还有第三个问题 OK 谢谢，不好意思，三位一体神都叫耶和华，耶和华是自有永在的其实这样的教导是其实是属于异端的啦，所以你就自己保重啦所以有些地方应该去，有些地方不应该去，你就很谨慎啦所以愿神祝福你 啊，但是当然不要拿我的话语去攻击别人哈，我没有想树立敌人，我也没有想建造更多人来攻击我成为箭靶，我只想衷心的来到帮助我们这里300-500个同工站在你的呼召跟岗位里面，我就可以到巴拿巴海边喝我的椰汁跟菠萝汁了。真的，如果你问我，我真的才不想，我才不想抛头露面啊。然后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多年前哦，我出来服事的时候呢，真的看到教会的需要，然后过后呢，教会就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去帮助他们。你看到他们积极的需要帮助，积极的需要哇过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过去帮助他们啊。但是现在看到呢，变倒反了，教会不需要人家来帮助，但是那些讲员家打电话去，哎，我需要到你那边呢、啊，哎，你看看你要为我开门吗？哎，看看我有这样的教导，哇，我跟你讲哦，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团契，没有什么，有了自己团契，都常常收到这些牧者来教好啦，来要来我们的地方啦，要接待他啦，要什么一连串等等，所以我有时觉得说呢，哇，做一个神的仆人讲员到一个地步。就是需要去外面找饭吃，去外面找东西吃，我觉得真的是本末倒置了啦。如果说你真的你的服事没有办法带给弟兄姐妹帮助嘛，对吧？过后呢，弟兄姐妹就我也不想你去嘛，那你就每次打电话给人说，哎，我要去，就是什么，我没钱开饭了嘛，我就需要到你的教会去服侍，有赚点小钱嘛，就这种情况嘛。那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真的蛮可怜呐、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如果说你发觉到，哎，神已经没有给你开门到外面去服侍了，那你就不要到外面服侍，你好好的，你去找份工作也可以，或者你就好好的在家等候神，到跟你神跟你说话，下一步要怎么做也可以，就做到一个地步，你只能求别人给你开路，求别人给你开路。哎呦，我遇到多少过这样的牧者来找我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真的蛮可怜啦、啊、其实。但是这是事实啦，哎呀，我又跟你讲了很多内幕啦，但是这是事实啦。啊，所以有时候里面真的很黑暗啦、啊、太黑暗了啦。但是神都知道啦，我觉得神可能真的要在教会做一个极大的震动啦，那个不好的东西，我不属神就把它整掉，把它全部把它扫除出去，不然我们教会里面太腐败，太黑暗了，大家互互相为，大家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其实老实讲哦，我们看到民主系统，其实现在就是走这民主系统啊。这民主系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民主系统就是利益交换嘛，就是说，哎，你选我，我就给你利益啊。过后呢，哎，我们支持你，哎，你又给我利益，大家利益交换，其实就是腐败的开始嘛。所以有些人就常这边在常那边一直讲的民主有多好有多好，是民主就是利益交换，民主就是彼此给好处，那么怎么会好呢？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要跟我讲民主，是神主啊，我觉得这才重要。 OK， 来下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啊。
第六个问题，昨天为一个姐妹祷告时，看到有很大的风在吹，然后又看到有一棵树，这棵树只有两个树枝，都被锯掉了，在被锯掉的枝丫中间又长出一个不到一米高的新枝，这个新枝被大风吹得不停摇摆着，请老师帮忙讲讲。这是322号提问的。
OK， 这棵树只有两个树枝都被锯了，在被锯的它又长出一个树枝。 OK， 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就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当然你也可以讲是树枝或者树干，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只是大跟小的问题而已嘛，对吧？被锯掉中间又长出一个不到一米的新枝，这个新枝被风不停的摇摆着。这个有没有可能讲到的是这位姐妹呢？可能过去的时候她 他就是他的连接跟神有错误的连接，可能是肉体的连接啊，情欲的连接啊，等等等等。那这两个已经锯掉了，现在长出新的，长出新的时候呢，他就是刚刚发嫩的芽，所以可能讲到的是他的整个根基的重建，根基的重新的摆放也说不定。你可以往这方面为他祷告啦，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看到什么异象，看到异象是很好。最主要的是让他回归到正确的真实的在圣经扎根的教导的根基，的同时也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连接的关系，他这个的树枝才长得美，长得有效了齁。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一诺老师好，我们是家里小组聚会，以前是在一位老姐妹家，这位老姐妹一直对小组教会的姐妹有一种控制欲，什么都是她说了算。她虽然在小组讲道，但是连最基本的十一自己都从来没有遵行过，而且也不让别人讲有关十一的话题，而且断断续续不想让我们在她家聚会。三年的疫情，她就找这个借口不让在她家聚会，后来疫情过了也还是不接待。过后我们这个片区的属灵领袖就祷告说让我家来接待，因为我母亲去年中风瘫痪在床，我辞去工作在家服侍我母亲，但是在我家聚会这位老姐妹还是要管这管那，无数次她自己不想来就让别的姐妹也不要来。我在小组的教会一直是教诗歌的，所以会前也顺便带领赞美，我带领的刘刚好有点感觉身上热手上麻，可他又像生气的样子抢过去唱其他的歌，当时教会的赞美就暂停了一下，因为姐妹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有我在 TT 云端已经三年多了，跟着平台学习的课程他也不接受，但有其他的姐妹渴慕方言，有一次这位老姐妹没来的时候，我就为着渴慕方言的姐妹们祷告，她们很快就被圣灵浇灌，得着了方言。以诺老师，我向你陈述这么多是想请教一下，我怎样为这个教会来祷告。其实这个姐妹她信主20多年，家里的光景一点都不好，大女儿的老公早死，二女儿离婚，小儿子坐牢判刑15年，自己也是大病小病没断过，我该怎样为她来祷告，我被他搅扰的不知所措。这是290号家人提问。
你想要我直接的回答，还是间接的回答，还是温柔的回答，还是强烈的回答？如果你问我直接的回答，我会告诉你，如果是我早就走了啦。因为这样讲啦，其实老人家也不容易啦，因为老人家就经历过中国最难的时刻嘛，对吧？那么呢他也很不容易啦，所以有掌控欲的老人是多的是啦，一点不惊奇啦。那么呢那关键是现在的情况，其实你在他所在的情况，其实我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基本上呢你在他的这个的范围里面，基本就是完全是他掌控到完，全部都是在他控制底下。问题他又不认识圣灵，神的话语他也不认识多少。如果你再这样长期的走下去，你会发觉到真的是你会越来越惨，或者教会会越来越糟，因为原因是他话语也不会，然后呢圣灵也反对。那么如果你问我直接的话，那早就跑了啦，好不好？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你还在嘛，那么呢当然啦，我们不做冲动的事啦，不做冲动的事。你向神祷告是这样啊，主，你是否我要继续留在这个教会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呢那么的话你何必留在那边呢，对不对？当然如果神要你留，你就问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咯。那如果说神让你不留，那你就找更合适你的地方哦，就这样哦。 那么呢，如果说是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其实很老实讲啦，如果一个人反对圣灵，一个人又不明白圣经，这样的人我会直接告诉你，有条件底下远离他，因为没有话好讲的，话语他又没有办法进入，灵他也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你没话好讲，甘愿避开更好。除非神，当然先决条件是神也答应，也说好，你就离开，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离开啦。那不要离开，你就要问神要你学什么功课咯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回答啦齁，重庆人是很直接的啦齁，所以我也是很直接的回答啦，所以你就这个就是你好好去思想咯，因为留在那边是没意义的，因为他也不懂神的话，如果他懂的话，示意他一定是例行的。那么呢，他又反对圣灵，你说还有什么东西好讲呢？但是当然啦，你要很谨慎处理这件事啦，不然到最后变成是他就你走了过后，他就不断的攻击你，或者甚至咒诅你啊，你会觉得那是很痛苦的事。但是这是全国各地在不同地方一直都发生的事啊，这也是真实啦。所以这个我就留个空间给你去思想啦。但是当然你记得啦，他不是坏人啦。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受伤的人啊，所以很受伤的人当然他就很多的状况咯，很受伤嘛，太受伤了嘛，太痛了嘛，所以他就会以这为他的安全感哦。那现在你忽然间敬拜的时候又有圣灵的工作，哇，他越反对咯，或者是他会感觉到你威胁到他吗？现在哇，你神的道又明白了，哇，教导又会了，哇，敬拜又可以了啊，不怼你怼谁呢？你说OK 啦 ，OK 啦，讲多啦 ，OK 啦，好，感谢主啊！所以，但是好好祷告啦啊！如果不是神要你走，你千万别走。问神要你学什么功课 ？OK 啦，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老师好，我常常会不想看到一些人。今天早上打开门，忽然意识到，我就不想看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对我产生一些魂结与灵的连接吗？所以看到他们就烦。他们是不信主的隔壁邻居，我也讲过耶稣给他们听了，他们不信，他们是爱看马图，应该就是那种什么赌注这种那些人。是138号家人提问。
其实我觉得呢，如果我是这个状况呢，我第一的考察不会去考察说是不是对方的问题，或者是不是因为什么魂灵的连接，我第一个考察会说，会不会来到找自己的问题，主啊，为什么我这样讨厌看着这个人啊？我跟你讲哦，我呢，这个人呢，有一点点特殊啦。我越不喜欢看的人，我越喜欢来到突破自己的艰难，跟他做朋友。比如说我到一个特会，一个三天的一个营会退休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牧者，我看到他头不爽到他的屁股，因为真的他的样子不像牧师，他的牧样子像黑社会老大，哇，那种样子简直就是那种诡诈奸诈，那不是我讲的哦，我看的时候是个感觉。然后呢有因为有一个被邀请，这个牧师他是灵恩教会的，那过后呢邀请他去的那个是传统教会的，那个灵恩教会的牧师就问那个传统教会的牧师，就问他这样咯，就想说，诶，牧师啊，我有点好奇齁，你们传统教会的好些牧师呢，他的样子我看了我都怕啊，这个不是我讲啦，就是那个牧师姐妹啊，姐妹的牧师讲，所以我看到他同样也是真的很不喜欢看那个欠扁的样子。但是呢，我呢，就是因为看到他讨厌，我那几天就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花时间去了解，了解了我过后，你知道吗？我发觉到对方会这样，不是因为他骄傲，是他自卑。他自卑，所以他表现出一种的防备，一种的自我防范，显得跟每个人都隔开距离，其实是自卑，不是骄傲。所以我做这个动作做了很多次，我可以写报单跟你讲，他是自卑。你看到他 表演的这么的凶悍，这么像黑社会老大，其实他是自卑的要命，然后呢就做出一种很凶悍的表现。但是其实你明白，你真正明白他的背后的时候，你会发觉不要看他的外表像只黑熊，其实他的内心是脆弱受伤的豆腐花。我跟你讲真的很够力啊，我做这个动作做了很多次了的啊，做了很多次。所以呢，那种自我防范的人，每个人看了都不喜欢的，因为他自我防范太强。所以呢，你要明白啦，就是说你为什么看到他不喜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自我防备。所以你要找的是为什么你讨厌他，为什么你看了不喜欢，是不是你曾经被这样的人伤害过，是不是你曾经被这样的人欺负过，是不是他这个动作很像过去你的爸爸，或者你伤害过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你要找出这个原因，原因永远不是别人身上，是自己的身上，明白吗？明白吗？所以不要再跟我讲魂结灵结，或者他背后有鬼，他有恶心，对对对对，都有都有可能，都对。但是关键出发点是找自己的问题，不要去找别人的问题。你懂了吗？你明白了吗？希望有效的帮助到你啦。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如果你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好，好啦好啦好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不能讲太多了。 OK， 好，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与主明星时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么呢，让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去调整各方面学号等等，也会给大家回复。我们再次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求父神饶恕我们的罪。祝福大家，我是以诺，你的朋友，真的盼望在来临的日子有机会见到大家。我盼望就是说接下来的日子可能六月七月份啊、哦、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啊、哦、可能到祖国旅游一圈，到时见，拜拜。啊，谢谢，伊犁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我还没机会去，很漂亮的地方。河北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河北哪里啊？河北。咦，德胜，你哪500号啊？德胜，哎，不是，这个德胜不是我们的德胜。江西鲁山我还没去过嘞，江西鲁山。盐城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盐城，哈利路亚。齐齐哈尔我有去过嘞，齐齐哈尔是我们东北的哥们，哈利路亚。北京烤鸭，北京我好久没去了，我要去看升国旗啊，我觉得去那边祷告应该很有意思啊。西双版纳也是我很想念的地方，我还没机会去哎，哎呀，还没机会去。哇，这个什么饭啊？合格饭啊，合格饭。静听应该是北京的 Esther 是吗？还是 Sarah 啊？哦，伊犁很漂亮，我告诉你，伊犁，哎呦，伊犁是我们中国少许留下的最后的天然宝地啊。南宁我去过，南宁，惠州我知道，惠州西湖，哇，你这个名字很特别哦，哎塞。好，感谢主，酸菜炖大鹅，酸菜，北京的好吃吗？还是东北的好吃？ 深圳，深圳，哎，深圳，深圳，我们的敬拜啊，敬拜，敬拜，哎，我看什么时候给你一个电话啊，敬拜啊，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海南我很喜欢的啦，海南，哎呦，海南，我去的时候我去三亚，我去那个啊叫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我最近记性不好，哎呦，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乱猜的，乱猜。长白山哇，长白山我知道，长白山我去过，很美，长白山真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福建哪里呀？福建海口，对，海口，哇，海口啊、哦！我告诉你哦，你们有到海口，一定要去吃它的什么呢？一定要吃海口的那个羊锅，哇，羊锅真的超棒的，真的是。哦，福建，福建永安区是福州吗？还是是？好啦，感谢主，就到这里啦。杭州，嘿，我就是杭州，还杭州，真的是文昌鸡，哇，对啊，对啦，那个也很好吃。好啦，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啊，盼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安息日，祝福大家，神与你同在，我是以诺，你的朋友，加油，伙伴们。嵊州呢是嵊州是创意的老家啊，创意的老家哦，创意的不是娘家，婆家，婆家，婆家啊，牡丹，牡丹，哎，牡丹、哦、，OK， 洛阳，洛阳，洛阳，洛阳，洛阳要漂亮一下，洛阳啊，洛阳，我要去看他的那个什么塔哦，啊，好了好了，到这里好了，祝福大家安息日愉快。